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在相同的时间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盼望我们节目里介绍到的各位属灵伟人，为你我的属灵生命时时带来新的启示。今天继续为你播读《司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司布真一向以为适度的抽些雪茄、喝带酒精的酒不会影响什么。然而他的这个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甚至包括当地的新闻媒体。欢迎继续收听《司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司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司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司布真传》，欢迎收听。
新闻界刊登了这个消息，并收到大量的来信。有些人宽容司布真的做法，但大多数人谴责他。他别无选择，只好努力为自己辩护。他在写给《每日快讯》的一封信中说：“与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弟兄一样，我吸烟，因此如果相信某些控告者的话，我和他们一样受到谴责，说我们生活在习惯性的罪中。我不会故意违背律法中哪怕是最小的一条，而罪是违背律法的。我不知道那是罪时，不会承认自己犯了罪。当我发现吸烟使剧痛得到缓解，疲惫的大脑得到放松，睡眠可以安稳时，我感谢上帝，赞美他的名。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在对这件事的说明中，最重要的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一封致司布真的公开信。那封信很长，措辞冷静，论证有力。他告诉司布真，吸烟不能给他带来身体的益处，而是会损害他的健康。他提醒司布真，他正在给人们树立怎样的榜样。提到基督徒父母努力禁止自己的孩子吸烟，可是孩子们却回答说司布真吸烟。威廉·威廉斯告诉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司布真尽量少吸烟，有时几个月也不抽一支雪茄。他这样做是努力向自己和别人证明他并没有沉溺在吸烟中。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似乎已经完全戒烟了。也许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吸烟并不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改善他的健康。然而我们当代的许多人真心希望他从来不曾吸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司布真也喝酒精饮料。在他生活的年代，很难得到纯净的饮用水，为了避免污染，大多数人吃饭时都喝啤酒或淡啤酒。从远古时代，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司布真小时候，家里的大人也是这样告诉他的。 他的祖先也都是这样做的，他已经习惯了喝酒精饮料。因此来到多伦多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他喝啤酒、葡萄酒、白兰地等含酒精的饮料，虽然量不多。和吸烟一样，他从来没有试图掩饰或否认自己喝酒的事实。1863年，主张禁酒的美国演说家约翰·高夫在英格兰发表了一些强烈反对斯布珍使用酒精饮料的言论，他似乎夸大了斯布珍饮酒的程度。因此，斯布珍在为一家美国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向来尊敬高夫先生，认为他是一个伟大而虔诚的人，我也推测他是一位绅士，是一位把信仰事业看得比禁酒事业更重的基督徒。1871年，高夫再次来到英格兰，现在他更加了解斯布珍了。他得知斯布珍已经不再饮酒，登门拜访之后，高夫说，我很高兴我可以说，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彻底的戒酒者，而且已经戒酒一段时间了。只有在医生要求使用酒的时候，他才会用。他饮酒的时候并不掩饰自己的作为，而是在可能的时候坦率地谈到这件事。高夫可能弄错了斯布珍戒酒的日期，但牧师学院的几个学生强烈反对饮用一切的酒精饮料。斯布珍的两个儿子也是禁酒者，可能他们的立场影响了父亲。19世纪70年代，斯布珍戒酒，后来他请高夫到首都大教堂演讲，反对饮酒，支持禁酒。从这两件事上，我们看到斯布珍是个真实的人，而且在他那个时代，饮酒的人颇为不少。比如，尽管约翰·卫斯理坚决反对喝茶，因此有绝对禁茶者之名，但他却是品淡啤酒的权威。查尔斯·卫斯理也喝酒。当我们看到那位伟大的寻道会勇士晚年列出的参加他儿子音乐会的客人所消费的饮料费时，画面似乎更加不和谐了。怀特菲尔德也喝酒，他说，感谢那位友善的酿酒人，他送给我们一小木桶朗姆酒。在记述关于斯布珍的这些事情时，作者心中很不情愿，这样公益的人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有时让人感到伤心，觉得遗憾。然而，出于基督徒的诚实和学者的严谨，作者都不能够在他的传记中忽略这些事情。不过，关于斯布珍还有很多值得记述的独特事情，我们继续来看看斯布珍的特征。首先，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当时的许多伦敦人都记得一个人，爱德华·欧文，他长得外表优雅，高大威严，但斯布珍没有迷人的外表，只不过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他的大腿较短，但具有演说家的宽阔胸膛，他的头很大，据说没有棱角。他30岁出头时开始留胡须，这使他的外表看起来有所改善，而且可以使他少受些英格兰的寒冷和潮湿的侵袭。总的来说，留胡须之后，他省下了以前用来刮胡子的时间。斯布珍的面部表情非常的丰富，他的面容原本长得有些严肃，但眼睛很活泼，这使得他即使在痛苦的时候，眼角也似乎浮现出笑意。有位画家曾经想为斯布珍画像，但画了4次之后他放弃了，说，我不能为您画像，您的面孔每天都是不同的，您看起来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位非常熟悉斯布珍的人，他的名字叫雅各·道格拉斯，他这样描述斯布珍，还有什么人的面容能更充分地表达亲切、友好和热情，并洋溢着好客之情吗？我们不知道还有谁具有这些闪亮的特征。 他的问候像阳光一样温暖，无论灵魂里有什么阴影，心中有什么烦恼都不要紧，那一切都在他的欢迎声中消失了。他脸上有光明，能够立刻驱散一切的阴霾。我从来不知道谁的面容像他这样有魔力，谁的谈话像他这样是丰富多变的盛宴。他的声音表明他是优秀的演说家，他的音域宽广，嗓音甜美，具有很好的调节能力。他的演讲就像音乐一样动听，他是天生的演说家，音质优美，谈吐自如。他不需要专门的演说训练，因为他生来就具有这样的才能。他的演说中从来没有泛泛的空谈，也绝不仅仅是悦耳的声音。这位天生的演说家和爱德华·欧文一样，常常使自己面临这样的指责。
求你给我心之崛起，最终之乐，给我深深的价值，界限圣洁之美，给我属灵的味觉，享受了深深的美味，给我属灵的福乐，在你里面得着满足。求你医治我的心，敬畏你，切慕你，被你的爱所吸引，快乐地追寻你，杜绝我生命的浮躁，去掉我骄傲的不平，住进我自卑的封闭，敞开我渴慕的心灵。愿你按着你的智慧塑造我，
风波之后的斯布珍渐渐地戒掉了多年少量饮酒抽雪茄的习惯，即使身体饱受病痛的侵扰，斯布珍的灵命仍旧继续向上生长。他身边人对他的评价让这生命的见证显示了出来。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心之崛起，最终之乐，给我深深的价值，界限圣洁之美，给我属灵的味觉，享受了深深的美味，给我属灵的福乐，在你里面得着满足。求你医治我的心，我生